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保罗在犹太会堂受审，他却机智的使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起了争执，最后罗马兵丁为了保罗的安全吧，把他从众人当中救了出来，带进了营楼去。那弟兄姊妹啊，保罗在耶路撒冷停留的短短日子里头遭受到很多的苦难呢、啊。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有更多的苦难在前面等着他的。其中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的23章当中一部分的40个人策划要杀害保罗的阴谋，最后就引致了千夫长将保罗送到该萨利亚交给巡抚腓利斯。好，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到22节的经文了。这一段的关键性啊，是在于一开始就有主在异象当中向保罗显现，安慰他。主耶稣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你注意啊，这句话有两层的意思啊，不单是保证一切要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神的手会引导事情的发展，同时啊，也指明这是主的差遣，他必须要到罗马去，尽管多么的危险，尽管有别的一些选择，保罗还是要去为主做见证。主耶稣在异象当中的鼓励很快发生了作用了。第二天一大清早，40个犹太人就计划要杀害保罗，他们一同起誓，他们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你看呐、啊，这群人明显是狂热派的人呐、啊，甚至是极端分子，对于任何反对犹太宗教的人都不惜以暴力来对付的。他们浩浩荡荡去见祭司长和这个长老，大声的宣扬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哎呀，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吧，这群人连计谋都想好了，只要祭司长和长老配合行动的话，把保罗引出营楼，他们就可以瓮中捉鳖了。哎，不过这个计谋啊，也许太张扬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消息传到保罗的外甥的耳朵里头，保罗既然得到了外甥的报告，自然要通知千夫长咯。千夫长听完这个报告，他心中有数啊，为了保罗的安全，他就吩咐保罗的外甥要保守秘密，不要让犹太人知道阴谋已经败露了。为了安全起见呢、啊，千夫长立刻派人押送保罗前往该萨利亚去。在使徒行传的23章23到24节就记载了千夫长对两个百夫长所说的一段话：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害出往该萨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利斯那里。哎呀，弟兄姊妹，你看了啊，你就数数看吧，有多少兵丁护送保罗啊，一共是470人啊。这支队伍几乎是千户长所管辖的在耶路撒冷军营的一半的人数了。那当时啊，囚犯有信件随行的，说明他被遣送的原因是很平常的。千夫长在信当中很简单的保罗的情况了说了一遍， 我们要留意使徒行传的23章28到29节经文这么说，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哎呀，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千夫长就指出了保罗被控的是属于教义层面的事情，并非犯了罪行或者什么罪恶。那这样的话呢，罗马法庭就没有可以判刑的罪名咯。这支队伍浩浩荡荡的出发了，把保罗带到安提帕底。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军事基地，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是50公里吧。到了安提帕底之后呢，马兵继续赶路，把保罗送到40公里以外的该撒利亚，于是把保罗和千夫长的信呢、文书啊，一起交给了巡抚腓力斯。好，我们接着下来查考一下《使徒行传》的24章了，第1到27节，1到27节，那就是保罗在腓力斯面前受审的经过了。当时大祭司亚拿尼亚和几个长老请了一个辩士来，准备从保罗一般的行径着手去控告他。那我们注意，辩士是什么呢？辩士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律师了。这个辩士铁土罗大概是一个犹太人，熟悉犹太和罗马的律法的。辩士铁土罗为了讨好腓力斯的欢心，一开始就对腓力斯啊奉承一番。哎呀，他一边称赞腓力斯啊治理有功啊，又推行什么革新呐、使国家太平啦、哎呀，你注意了，弟兄姊妹啊，这些奉承和实际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腓力斯的政绩充满了动乱不安呐、罗马和犹太人的关系也逐渐的破裂了。腓力斯2年之后就更被由于的施政错误而被罗马政府啊召回去了。好，我们接着看《使徒行传》的24章5到6节了。便是铁土罗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审问。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这句话是包含了对保罗的3个指控啊。第一，保罗是一个滋事分子；第二，控告保罗在罗马国度当中煽动犹太人生乱；第三，指控他是拿撒勒党的头目。那这是新约唯一的一次用拿撒勒党来描写基督徒的地方。这个字带有轻视、看不起人的意味着。那因为拿撒勒是一条不起眼的小乡村嘛。铁土罗指控保罗连圣殿也想要玷污，那这是不轻的罪名哦。为什么？因为圣殿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呢、是犹太民族的标志啊。他的这种说法是对犹太人最大有利的了。巡抚腓力斯没有查问保罗，反而叫他自己申诉。那这是《使徒行传》的24章10到21节的内容。这个小段落的主题可以把它定为保罗在腓力斯面前自辩。保罗一开始就指出铁土罗的指控是毫无证据的。他说，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松动群众。你看啊，保罗宣称他上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去敬拜神的，向神献上感恩的。 那另外呢，他更加强调在短短的十二天的日子里头啊，并没有做任何的扰乱耶路撒冷太平的行为，也没有公开与别人去争辩。不过保罗承认他所敬拜的神和其他大部分犹太人是不同的。好，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4章14节，经文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啊，我们注意了啊，保罗在这里是宣布一个宣告，他所传讲的道是根据旧约的圣经，根据旧约圣经，仍然相信律法和先知书，并且和犹太人有相同的盼望，都是盼望复活和审判。那保罗既然解释了基督徒所传的道是源于犹太教对神的信念，又解释了将来的审判和道德的重要性啊，于是马上就转向当时的焦点，那就是解答被犹太人控诉的原因。在使徒行传的24章17到19节，那这是保罗的回忆。我们在之前的查考当中啊，已经很详细的掌握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了。保罗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叙述出给腓力斯再听一次。他指出这一次上耶路撒冷，除了是想在圣殿里献祭之外，主要目的是把外邦教会的捐款带给耶路撒冷的信徒。保罗称这些捐款是周济的捐献和贡献的物。那讲完了上耶路撒冷的目的之后呢，保罗指出自己是在圣殿里行洁净礼仪的时候，被几个从亚细亚的犹太人围攻，说他玷污了圣殿。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这是什么事吗？那件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1章里头。当时啊，保罗和外邦信徒从圣殿旁边经过，而一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就抓住时机大造文章啊，说保罗企图带外邦人进入圣殿，污秽圣殿，于是就喊叫起来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啊也就骚动起来。罗马的千夫长就逮捕了保罗，先是在自己的营楼里头审问保罗，后来知道有40个犹太人起誓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于是派了470个兵丁护送保罗到该萨利亚的巡抚腓力斯这里来接受审讯。如果说保罗污秽了圣殿，那么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是最有力的见证人咯。24章19到20节怎么说的呢？那经文是这么写的，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好了，弟兄姊妹啊，自从保罗被捕之后，指控他犯事的唯一的见证人呢、啊，也就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那竟然呢、啊、不见了踪影哦。如果他们的指控是属实的话，为什么不和耶路撒冷来的大祭司亚拿尼亚一起到该萨利亚来指证保罗呢？他们没有人在了。有人猜测啊，保罗这一次的受审已经和原先抵捕他的原因是不相同了。为什么？因为保罗曾经在犹太公会接受过审讯，并且宣称他是为了相信复活而受审。在保罗这一次的自辩最后一句，他也把焦点带进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他对死人复活的信念。那么腓力斯听完了保罗的自辩之后，就决定了啊，要决定把案件呢押后。他这样做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是要等千夫长进一步的报告， 使他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个原因就是24章22节所说的，腓力斯本详细晓得这道。啊，这道两个字指什么呢？指的就是福音。腓力斯从什么途径听过福音的呢？圣经并没有记载，可能是因为他治理犹大地和撒玛利亚地已经有一段长的时间了，所以对基督徒的活动啊也是比较熟悉的。腓力斯对保罗是很宽松的，虽然有军官看守着他，却仍然让他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并且是许可他的亲友来探访和供应他日常的需要的。哎，不过就在等待进一步审讯的时候，忽然事态起了变化。腓力斯带同妻子土西拉一起来到监狱要见保罗。土西拉是希律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哦，腓力斯是他的第二任的丈夫。那经文就说他们两人来到监牢是为了要听保罗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于是保罗就不留余地的议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正是腓力斯和他的妻子土西拉所需要听的道理咯。他们一边听保罗所讲的道，一边就害怕起来了，他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就把保罗押解出去，留待日后再谈了。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腓力斯不但没有任何的悔改的意愿，反而是另有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就知道了。经文这么说的：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哦，原来是这样的，他想收受贿赂，可是保罗没有给他眼见的利益。那么弟兄姊妹啊，受贿赂当然是罗马律法禁止的咯，但是当时的这种风气啊已经习以为常咯。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啊，罗马巡抚离职之前呢，当然要清理羁押的案件才对嘛。但是腓力斯没有这么做呀，他软禁了保罗足足2年之久啊，一直到他离任被调回罗马的时候仍然没有释放保罗。那有人就猜测，哎呀，那可能是因为他从保罗身上得不到什么好处，于是就干脆不释放他了。哎，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不想触犯犹太人。腓力斯如果把保罗给释放了的话，他自己就更加不受欢迎了。换句话说吧，腓力斯没有释放保罗是为了讨当时犹太人的欢心的。2年之后，新巡抚波求菲斯都上任了，接替腓力斯出任该萨利亚的总督。在视察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就趁着新官上任呢，立刻抓住这个时机，要求把保罗送去耶路撒冷受审。其实他们密谋想在途中杀害保罗的，不过菲斯都拒绝了。他怎么回答的呢？好，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25章4到5节，这是菲斯都对犹太人的一段话。圣经这么记载的：保罗押在该萨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一回到该萨利亚，马上就开庭审讯保罗的案件。保罗再一次的自辩，否认干犯了犹太人律法和玷污圣殿的控罪，并且表示了也没有干犯罗马。他所指的明显是指罗马帝皇，因为他自己没有干犯这个皇帝嘛，就可以向该萨提出上诉啊。那弟兄怎么样，案件本来就可以了结的啦，但是菲斯都像前任腓力斯一样的想讨好犹太人，于是就建议保罗上耶路撒冷去受审。保罗当然不愿意咯， 他不愿意落在诬告他的犹太人手里，坚持要上告该撒，讨个清白啊。那这是保罗面对那种情况当中唯一的一个选择，也是唯一的出路了。保罗既然是罗马公民呢，菲斯都对他的申诉也有点无可奈何呀，只能够允许保罗的请求，于是对他说，你既上告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好了，今天暂时讲到这儿了。那么下次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详细来看看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受审了。他有机会再次的讲到自己得救的见证和蒙召的见证。有关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5章13节到26章32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说准备好，先预先呢看看这方面的经文，明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